This is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hinese Radio.
C Radio 用乡音传递信息，用故事回顾历史，用音乐愉悦生活。
WGBB AM 1240, Freeport, New York, C Radio.
随走相伴，时刻在你耳边的广播 C Radio， 让你知道的更多。
畅谈留学生活，体验别样收获。欢迎收听每周日下午五点整《留学进行时》。
遇见幸福，仰望一段好时光，走过了寂寞的太平洋，每一次眺望。
听众大家下午好，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五点十二分，欢迎收听留学进行时，我是岳文。每个周日的下午五点到六点呢，岳文都会在收音机边与你分享留学生活的点点滴滴，畅谈纽约的玩乐专题。我们今天的直播间呢，来请来两位嘉宾，他们都是来自纽约大学的学生，他们两个分别是NYU 的刘健和金文月同学。那么首先让他们给大家做个自我介绍。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来自纽约大学的金文月，我在纽约大学主修 Media Culture and Communication， 就是传媒，现在是一年级，马上就要进入二年级。下面有请我旁边的刘健同学来做自我介绍。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的中文名字叫做刘健，但是大家可能更熟悉我的名字是纽约和尚，简称和尚。如果大家去新浪微博搜索纽约和尚就会找到我。我呢是2005年来美国的，然后在这边读了两年的高中，之后又去了 City College of New York， 那读了我的本科学位，是学的纯数学。去年呢荣获 Math for America 10万块钱奖学金，然后呢进入到纽约大学攻读我的硕士学位，我的硕士主攻方向是数学教育。今年五月份刚刚毕业于纽约大学，现在正处于一个找工作的状态。
纽约和尚同学。就自我介绍做得很，我觉得有点像我在面试你，可见是面试很经验很丰富啊。
对，面试的经验是比较多，也经常帮朋友去练习一些模拟面试。
啊，所以你是我目前节目里面所有嘉宾介绍最长的一个。
好吧。
没有，挺好的。
经历比较丰富。
对对对，我觉得说得特别好，获过什么奖，然后微博是什么，对你的有一个全方位的介绍。
求访，
自我宣传。
包装很好，包装很好。那么这个欢迎以后的做节目的嘉宾也像这个和尚同学这样，有个详细的自我介绍，就免得我过多的说了。刚才这个和尚同学说那么多啊，那我们就让旁边的这个女同学先大概简单的接受一下我的采访吧，看看你就是在 NYU 读书，那么来美国一年多了啊。我们之前的嘉宾都是哥大或者是其他学校的，那么能不能给我们说说你觉得在哥大在 NYU 读书有什么觉得不太一样的地方？
不太一样的地方啊，你是说跟国内的
跟其他学校吧？因为我觉得 NYU 的校园就是 感觉好像就没有校园
的概念。对，首先 NYU 它是个没有校园的学校，所以就是整个学校就是几栋 building 和各种街道混在一起。其实就一方面你会觉得在 NYU 的生活很丰富，因为它周边就是各种像东村啊、Broadway 啊，还有西村，就生活很丰富，很多美食，很多逛街的地方。可能这就比如说跟哥大就不太一样，哥大在100多街，而且有 campus 就比较独立，比较封闭，而且周边可能没有这么热闹吧。然后就是觉得 NYU 的生活特别丰富多彩。然后在学习上就体制的话肯定跟国内的教育体制不太一样了。然后就有一点点小忙，然后比较
小忙。我觉得在纽约上学的学生好像都有这么一个忙的现象，
对，经常会有赶 deadline 的那种过程。
好像
除了
赶 deadline 之外，可能在纽约留学的学生可能 social 的机会也比要多一点，因为纽约是个很繁华的都市。
对，
然后可能像大学周围的很多餐馆啊或者是 bar 啊，可能活动也比较多，对吧？这个和尚脸上露出了一丝笑意。
对，因为我自己是在纽约市立大学城市学院读的本科，然后之后进入到纽约大学的研究生学习，我个人也明显感觉到就是课程的难易程度有所增加。虽然我在美国已经经历过4年的本科学习，但是我觉得研究生的时候如果不努力也是不会取得成功的。就是也跟金文月同学讲的，就是也是有小忙，就是因为研究生的阅读量会增加了很多，所以说希望这些刚来的留学生呢要对自己的阅读的水平呢要有一个注意，尽量多锻炼一些自己的阅读能力。然后刚才提到 NYU 的特点是一个没有校园的学校，而且周围东村西村还有就是 Broadway SoHo 区离我们非常近，像我有的时候就是先去 SoHo 逛个街，然后吃个午饭，然后下午再来上学，生活上确实是很惬意。然后刚才主持人也提到，正是因为这些特点，纽约市的这些丰富的繁华的资源，所以是让我们在纽约市上学的学生有更多的接触外面的社会，进行一种就是社会的交流跟文化的交流。
我之前就是听说这样的说法，说在纽约上学的学生特别幸福，可以去这个联合国读政治，可以去华尔街读金融，然后去林肯中心听音乐，百老汇听歌剧。然后我自己来了之后啊，虽然我到现在还没有去过百老汇听歌剧，因为太贵了，至少要45美元的那样的。
其实有，你可以去买那个 rush tickets， 就在网上搜，或者就是比如说在那个剧的当天去他的 ticket office 剧院直接去问有没有 rush tickets，
那会很便宜吗？
就凭学生证去买，反正比正常价都要便宜，应该算是最便宜的那一档次吧。
那你有买过吗？
我有啊，我买的每一次都是 rush tickets。
那多少钱的呀？
比如说我看的第一场是妈妈咪呀。
哦，那个我听说
超好看。我当时买就才30多一点，但是它应该正常价要好，应该要贵很多吧，我觉得至少40-50、50-60往上走。
那你觉得那个座位效果怎么？听说我怎么样？
我觉得那个我当时的座位还挺好的，是在2楼，不过又中间，所以看上去还不错，至少在这个价位来说还是蛮值的。
对，因为 rush ticket 特点，它是属于那种，就比如说我们这一排一共有奇数个座位，但是一般大家可能都是两两的去，就是一个奇数的形式过去，但中间可能会对有一个座位落空，所以说这样的话你不可能卖给一对情侣或者是一个家庭，所以这样的话我们学生就是在这个show当天开场前半个小时去那个box office 去问，就很有可能会拿到很好很好的位置，而且也非常非常便宜。
对，只有当天去，而且尽量最好早点去，因为它票数有限，如果去晚了就可能搜到就没了。
我这之前都不知道。
对，而且
越早去越好。
对，而且还我去年去看的 Phantom of Opera 歌剧魅影是通过那个 Broadway Show Week， 是 Buy One Get One Free， 就是买一赠一这种，然后就和我们 NYU 的同学一起去。对，纽约经常有各种打折的呀，而且凭学生证呢，我们去很多博物馆啊，还有去那个林肯中心听歌剧什么的，都会有学生票的待遇，还是很好的。所以说希望大家利用好这个资源。
我也是今天听你们两个 第一次说这个 rush hour ticket 的，给我也有很大的这个灵感，我下次也要就是去感受一下，
可以去试一下，
因为之前就是很想去，但就是因为价格的原因，觉得留学生嘛，我们比较这个生活费比较紧张一点。不过刚才和尚说到这个 Phantom of the Opera 歌剧魅影啊，那我们今天的这个 K 歌达人环节正好送上这首歌，也就是 Phantom of the Opera 的主题曲。那么这首歌跟以前几期节目不太一样的是，这次是一个乐队来创作这首歌，伴奏呢都是他们亲自就是去 play 出来的，所以跟以前都不太一样，大家欣赏一下。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这个 Phantom of the Opera， 是来自这个安琪拉的玩具乐队他们演奏的并演唱这首歌曲。和尚和文远同学，你们听的感觉怎么样？
因为我自己去 Broadway 就是现场，
你有之前刚才你说你看过了
上一次 Broadway Show Week 的活动，我就是去看的 Phantom of Opera， 这个是百老汇最经典也是就是最长久的一个经典老剧。
对，然后这首歌也会在那个曲媒直在放，
当时就是最经典的一段。然后今天听了这个乐队的演唱，我觉得非常amazing， 非常 impressive， 就觉得他们很厉害。就是作为一个就是说业余的歌手，作为一个业余的生活就是兴趣来讲，能唱到这一个程度，我觉得已经非常非常好。然后我尤其喜欢这里边这个就是这个女生，她唱，我觉得她的声音啊和这个乐感就非常非常专业。我觉得我就不知道她是不是曾经有过这种就是系统的学习过这些声乐知识。
对，我也觉得听上去特别特别专业，特别是中间那个高音的部分啊，那个啊那个，
对啊，
好好听。嗯，文苑呢？
其实我个人对歌剧就我不是很内行，不过我也听过那么一两场的 Broadway show， 觉得他们唱的还不错，尤其是那个女生，她就听起来还挺专业的。
啊，你们都在这个北洋这个女生啊，
我没看过 Phantom Opera， 但是我一直想去看，有机会的话，
对啊，很经典的剧目，一定推荐大家去看的。
我觉得男生唱的也不错啦。这个你看他的这个，你不觉得这首歌要求很特别吗？他对音色的要求很特别。然后我觉得能两个人合作这么完美，其实男生也有很大的功劳。
对，整体的感觉是很好的嘛。但是相比之下，我觉得这个女生感觉
更喜欢女生。
对
，OK 啦，男生当然都喜欢女生嘛。
那也不一定啊。
好的，好的。那么我们接着做嘉宾采访啊。那么刚才呢？这个和尚有说到自己是学数学教育专业的，对吧？那么我知道你也就是有考过那个纽约州的教师资格证。
对。
那么像在这个纽约读这、就是、读教育专业，然后将来当老师，我自己觉得其实是蛮难的。那你能考上这个证，能给我们说说难度，或者说它是怎么一个流程吗？
因为考纽约州教师资格证呢，这个对于很多留学生不了解美国教育系统的人来说会有很多疑问。大家以为说只是像国内参加一个考试，花点钱去参加一个考试就可以拿到这个证书，但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你想拿到纽约州教师资格证书呢，你需要有相关的教育学位，也就是说我的研究生是读的数学教育。在我读数学教育的同时呢，我是走这个 certification， 就是教师执照的这个项目呢，我们会被要求去做 classroom observation， 就要去观察纽约。对，纽约州的要求是在你去做实习老师之前要观察150小时的课堂观察。之后呢，然后呢你要正式的自己做300个小时的就是实习老师，150小时在中学，初中150小时在高中，然后呢还要参加3个纽约州的教师执照考试。这个考试呢，因为就比如说LAST Liberal Arts and Science 这个针对的就是属于文综，天文地理什么都考，而且对于我们这些刚刚过来美国，就是英语是第二语言的学生来讲，其实是很大的一个困难。其实好多美国学生这个考试都考了七八次，
是吧？
所以说这个对。
那你考了几次？
我考了2次，我还是挺幸运的，就考过了。
那很少的。
对啊，还不错了，就但是好多同学就是说还是挺努力的，然后一次就考过。
啊。
就是不是说你仅仅参加一个考试就能拿到这个教师执照，
它其实还
需要
一个过程，
课程和学校的推荐、实习和这个考试。
啊。
然后呢，这个教师执照呢是最终进入到纽约市。公立教育局公立系统的唯一的凭证，就是如果你没有这个教师执照，
就不要当老师，
是完全没有可以当老师，但是绝对不可能来公立学校当老师。这也是说希望这些以后想出来读教育的同学一定要考虑清楚自己以后的事业发展，是毕业了以后马上回国呢，还是说毕业了以后想留在纽约，就是说进入到公立系统然后去做一个教师，这个一定要分清楚。
那这个考试资格证是不是并不是每个州都有，可能就只有纽约州就是向每个人都开放。
okay, 据我现在所了解的情况，就是纽约州可以让国际学生 F1 签证的学生来参加这个考试。然后我也认识很多留学生，就是在这边读完书，很多朋友就已经找到一份在公立系统当老师的工作。但是我听说是在Pennsylvania， 就是宾州，宾州的法律规定是，如果你没有绿卡，没有美国公民的身份，是不允许国际学生来参加这个资格证
的
考试。也就是说在宾州上学，就比如说 UPenn 的 GSE Graduate School Education， 一个非常好的教育学院。
对，我听说他教育学院相当
好的。对，他的教育学院也是排全美前五，因为我去年也有申请了。但是好像就是没有身份的学生呢，不是说没有身份，就是没有美国绿卡或者是公民身份的学生是不可以参加教师资格证的考试。那也就意味着在他们毕业以后，他们不能进入宾州的公立中小学教育系统，这样也就是减少了他们的就业面。就是我就说实话，我个人感觉就是因为当时申请的时候大家不了解，所以我觉得好多学生是被骗过来的那种感觉。
他们可以去别的州参加那个教师资格证考试吗？
可以去纽约考吗？
对，他们到时候来纽约的话就可以走 individual， 因为他们已经拿到了一个教育学位，他们缺少的就是这个
经验
classroom observation 跟这个教师执照的考试。说实话，如果不是说在你学业之中完成的话，自己单独走这个项目的话，还是我觉得会时间上金钱上都会是一个
耗费更多一点，
耗费更多
啊。那文月呢，你是学传媒的，那你来一年多后，你对你自己就是将来的这职业发展啊有没有什么想法呢？
嗯，其实这个问题很大很严肃。
简单说，你毕业以后想找什么工作吧。
嗯，我现在其实其实我小方向还没有真正的定下来，但是大概的方向就主要可能会做就类似广告公关还有 marketing 之类的。然后吧，其实我不太想做传媒，就比如说新闻之类的、
哦、其实
内容方面。
其实我觉得广告公关也属于传媒啦，然后你说的跟新闻是分开来的、
哦、
对对对，
一块是做内容，一块是做就做
包装
管理
之类的。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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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所以
大概定位是这样，然后现在正在努力过程中。
那就想做些广告啊、公关方面
的。对，我可以给就学传媒的就同仁们一些建议吧。我觉得如果你学传媒想在这一块找到好的工作，尤其是在美国，回国的话就不做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其实最重要的是两大块，一个是你的 writing skills，你的写作能力要好，另一块就是 communication skills， 就是你要会说会写。这两点你要是具备了并且很强大的话，你是不会愁找不到好工作的。
嗯，我也觉得。
嗯，
特别是要去英文的那些媒体啊，或者是
对对，其实你就算是做广告做公关做 marketing， 你都要写都要说，要跟人沟通、
是，
如果你口语不好，
对、
笔头的功夫也不好，
面试被砍
了就很吃亏其实很多同学就在暑假实习中也发生过这种困扰，就是因为在口语上比如说很吃亏，
是我自己
就有一些，对，
我自己也是学传媒的，然后我就感觉好像你说都是英语啊，我们作为非母英语非母语的，那他们为什么要招我们呢？对吧？他们有大批的英文好的本地的 candidate， 对吧？那我们要跟他们竞争，首先就要语言观跟他们一样，
嗯，
对吧？
对，
嗯。
但是这个就也有一定的难度，所以大家就加油。
好的，今天的点歌台呢，送上一首，叫做《和你一起慢慢变老》。这首歌很老，你们俩听过吗？我都没
听过。
啊，你听过的？
我还是比较喜欢老歌。
啊，你听过啊？
对，我最喜欢的老歌，我比较喜欢蔡琴和德德玛老师的声音。其实可能像我们这些八零后，好多人都不知道谁是德德玛老师。对，就是你，如果你回去问问你，就是八零后，如果你问你的父母，他们可能都会知道。对，因为蔡琴跟德德玛老师都是女中音，德德玛老师呢是来自内蒙古的一个草原歌手。
哦。
对，我很喜欢女中音的这个音色。
那你知道这首歌谁唱的吗？
哦，我还真不知道作者，对，因为我也平常也不是太听歌。
你不是说这首歌你熟悉吗？
但听过。
哦，你给我哼一个，开哼了，对不对？
不行，我五音不全，真的不能听我唱歌。
这首歌谁唱？我不太记得。
这首歌，我也忘了，因为名字。
那我们听吧。
名字太就是那个歌手的名字太不熟悉了，然后我就忘了。等会儿。
可能对八零后来说，这不是一个比较熟悉。
你自己也是八零后啊。
这首歌。
你看，我活在万恶的旧社会。
好了，这个老歌呢是来自纽约的郭同学，他 他想点给他这个来美国看望他的爸爸妈妈，很幸福的孩子啊，最近爸妈来看他，然后他想说，看着他爸妈相伴相依啊，他说因为你们我很幸福，想感谢爸妈，然后他也想把这份爱送给他的家人。我觉得我们在这个打纽约，特别在美国打拼的同学们，然后可能都好久没回家了，然后如果有父母来纽约或者来美国看我们，都觉得特别幸福，我看着他们都觉得特别幸福，然后可以带着爸妈一起玩玩美国啊，然后也可以去一下自己以前没有机会去的地方，比如说加州啊，佛罗里达州那样子。嗯，好，我不多说了，我们一起来欣赏这首老歌，和你一起慢慢变老。 好的，现在是纽约时间下午5:40，这里是纽约中国广播网，我是岳文。刚才听到那首歌呢，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啊。然后我们刚才在听歌的时候私下讨论了一下，发现我们一起听过的一首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其实是另外一首歌，叫做《最浪漫的事》，对吧？什么？我能想到最浪漫的事，就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对吧？我觉得他可能点的是这首歌，然后呢，他觉得这首歌好像他以为名字是和你一起慢慢变老，所以我觉得有可能他这个点的歌啊，跟我放的不是一首歌。不过 anyway 吧，都把他对父母的这个感激和这个爱都传达出来了，就 OK 了。然后我们也一起听了一首我们三个从来没有听过的老歌，是不是？好的，说到音乐啊，最近有一个很火，国内有一个很火的节目叫《中国好声音》，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那个节目？
我有看，
每期都看吗？
四期我都有看，
四期我也都有看。
暑假是吧？都没事。那我觉得这个节目啊，好像就是褒贬不一。然后像我可能听到的更多是正面的评价。然后有人就是我看网上包括一些名人，比如说黑人建州，他在微博上说，他说唱歌给了他们生命不一样的灵魂，所以他说他觉得这个节目好像更多的，虽然说唱得很好，但可能更多的并不是他们这个声音本身，而是他们在舞台上表现出来的那种感染力。我只看过一个人，就是我看微博上很多人转的那个丁丁唱的那个爱要坦荡荡，然后我看完，然后看到最后就是评委选他，然后他的一些感言啊，我当时我自己就眼眶湿润了，我不知道为什么，就是很受感动。有没有你们有没有这样的感动在看节目的时候？
我倒没有感动到眼眶湿润的感觉，可能是因为我每期都看了这么多选手，所以他就不会这么的突出。他唱的还行吧。其实这首歌，其实《爱要坦荡荡》这首歌是我最喜欢的歌之一。
哦，是吧？原来原唱者是潇潇。
潇潇，
你觉得哪个唱的好？
当然是
潇潇是
原唱。味道不一样，其实潇，其实那个丁丁把他唱的变味了，他变了一种风格，
是
他自己的那种风格，有点狂野。而潇潇他原先就那种小清新的，
对，
小
女人那种感觉。
这首歌已经有10年了，我觉得，因为我当时。
初中
的时候就听了，
哎，我也记得他好像是初中时候火的。
对，但是我觉得中国好声音的特点呢，因为刚才文月主持他自己说自己没有关注，
你把文月当主持人了，
sorry, 你两个名字就正好是颠倒过了。
好，原谅你，不许再犯这个错误，再犯这个错误话筒就不给你了。开玩笑，开玩笑。
因为那个中国好声音的特点呢，其实是四位导师，这个其实他们是买的那个外国的版权，就他们所有的节目形式是跟 The Voice of America、 The Voice of UK 其实是完全一样的，是他们之前看不到这些选手，光听声音。就是刚才我觉得金门月同学他说这是对比原唱跟丁丁的这个特点，我觉得这个舞台是需要找出一个自己的个性，通过这个歌声去传达一种感情。
嗯，我也觉得
用歌声去传达一种信息，就是没有必要是去模仿，因为我们学长的人不是一个模仿。就是我觉得导师在没有就是说嘛，完全是通过声音，真的是有些人长得就是说其貌不扬，
对，
但是他们的声音
就很特别，
背后隐藏的故事是在老师选完他以后才跟大家交流。就是从这一点我来就是来讲，我觉得这还是一个比较公平比较好的一个，
我也觉得
节目形式。
就
而且即便大家，我看微博上有人评论说这就好像是属于一个年度总决赛，把各个选秀的那些嘉宾都集合在一起，但这也没有关系啊。因为我们选出来的是好声音，即便他受过专业的训练，但他有可能就没有在这条明星道路上取得过成功，也许这个就是他的可以，也许他受到这四位导师更专业的指导，可能会有更好的发展。就是我并不在乎这个选手的背景是什么，
是
即便他以前参加过任何选秀，或者是以哪些选秀的冠军。
对，之前就是网上有爆料说有些选手，比如说有一个男选手，他其实是齐秦的艺人，然后他在节目中就说自己是开美甲店的，然后
但是人家也许现在就是开美甲店啊。
你听我说完，然后就是其实他这些选手他自己的声音那是真的，但是就是他个人的故事可能就会有一些节目包装的成分，但是一般怎么说呢，做节目嘛就多少会有这些为了效果，但是我觉得我们只要关注他的声音就好了。
嗯，刚才就是和尚有说到他们四位评委一开始是背对着，然后我觉得这个方式 确实也挺新颖的，就跟别的选秀节目不太一样。那么我觉得确实中国好声音这样做也有还原这个音乐世界的平等，还原它的自由和纯粹，我觉得这点我还蛮欣赏的。然后我看那个网上还有这个有一个叫杨月的人，他说最近大家都在说中国好声音，有一篇赞誉就开始让人担心，说中国总是一个东西火了就马上就会招致这个非议啊。像2004年、2005年的超女，那个时候口碑也很好，但是她后来也就慢慢就没有那么火了，对不对？然后不像相比于这个美国和英国，他们的美国偶像和达人秀都是一个很长期的，就一个招牌的节目，那就不知道这次中国好声音它是昙花一现呢，还是说能够像美国偶像或者是英国达人秀那样就做一个长期的这个口碑一直很好的一个招牌节目。
对这个问题呢，我觉得真的很难去预测，因为就是要结合就是现在的社会情况跟国情来讲，它这个节目的版权跟模式完全是采用国外的这种形式，就是既然在国外能够长久的就是说延续下来，我觉得就是说也就是说在它的结构设计上是没有问题的，但是就是仍可能是由于现在这些网络的这些传播，大家的这种流言蜚语或者一些评论，还有各方媒体的报道，可能会对这个节目的以后的发展会有一些不同的主导方向。其实传媒的力量还是很强大的。
是
其实我蛮期待就后面那些四个导师的就那些选手各自 PK 的那个以后的那几期节目，
我也很期待，
就会有一个逆转，到时候收视率就会有一个大的变动吧。
好，那么我们节目里面也放一段中国好声音的片段啊，我给大家放一放这个丁丁的爱要坦荡荡，没有听过的人呢可以来比较一下跟原来潇潇的版本有什么不一样。
今晚的第一位学员正朝着我们的梦想舞台走来。
我叫丁丁，今年24岁，山东济南人。我的生活中不仅仅有音乐，我还是一名广告模特。音乐对我来说是天生的，在我8个月的时候听到窗外的音乐，我就可以抓着婴儿床站起来，扭着屁股大声的哼哼。曾经有很多机会摆在我面前，但是他们并不只是关注我的声音。我也曾经给很多人唱过 demo，但是这些我非常喜欢的歌最后却并不属于我，这让我一度非常难过。今天我来到这里，很希望四位导师能够为我转身，因为这是对我声音最大的肯定。 I'm here。
这个电脑哎它卡了。今天这个电脑很不给面子啊。
气氛是有点暗，皎洁的月光显得特别亮，对白是很简单，像是镜之中。
哎，我们这样好了，我们就干脆不关话筒了，就边聊，然后这个哎你看声音又出来了。我对这个 YouTube 很失望啊。 YouTube 按理说应该是美国的网速最快的链接，我都没有用土豆和优酷啊。
哎，这嗓子好听。我不想谈有钱买也无妨，我要你的
字。这样我来带他唱好了。对，文月同学，你不是很喜欢潇潇这首歌吗？我们一起唱吗？
自然爱要看。你很善良，哒哒哒哒哒哒哒，爱要坦荡。你很善良，就算对我说谎也温暖，请你坦荡荡。
啊，这个节目现在已经变成岳文的现场个人演唱会，
已经变成我们主播的现场演唱会了。
哎呀。这首歌看来就不给面子。
哎，有这个兴趣的朋友，大家可以去网络或 对，优酷是他们的官方合作网站嘛。
是。
然后如果对对，然后在美国的朋友呢，也可以通过 Facebook， 他们也有列出来自己 Twitter、YouTube 的网站，都可以去寻找到这些链接。你可以私下里呢，自己在更好的环境下慢慢的来欣赏。
对，然后也可以像我一样跟着他一起唱，虽然我现在没有歌词。
对啊，也欢迎大家自己录歌，然后发送到我们的电台来进行听歌大礼节目。
哎。这个何尚同学很好的帮我节目做了一个宣传啊，
谢谢。
其实我们电台就是说之前有在 Facebook 上做那个 K 歌达人的宣传，但我觉得好像中国留学生朋友好像用 Facebook 的比较少，可能用微博的更多。那我们电台呢，近期也在考虑说开播微博，那么到时候。这个正式成立之后，就会跟大家说我们的微博账号，然后
啊，请大家来支持啊！
大家
记得关注我啊，新浪微博纽约和尚。
哎呦喂，到底今天节目是给谁做宣传啊？真是和尚。
互相做宣传。
那你和尚，你得给我这个
粉我，
得给我们这个宣传费啊！开玩笑。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好，我把这首歌做了一个结尾，我们就不管这首歌了。今天这个网速实在太不给力了。Anyway 吧，刚才说到这个《中国好声音》啊，算是最近比较热门的一个话题。除此之外，我们当然不能忽视的一个重大的不是举国了，就是全球关注
的
一个事件，那就是
奥运会。
对对对，奥运会。
奥运会。
对，那你们有看奥运吗？我看身边很多朋友都在看。
因为就是我在这边呢有看电视，但是NBC 体育频道他们有直播，而且美国电视台他们就是转播的那些节目呢，一般都是由美国队参与的，是美国人比较关注的。当然我更多的是通过关注新浪微博，通过新浪微博的大家的更新，我就可以随时关注到哪个项目获得金牌，所以说也是非常容易获取信息的一个渠道。
好像这边也可以看直播的，我是听网上
NBC 是不是？
不是 NBC 就是什么、
网上
有个叫什么 BETV
啊、哦，我也听说那个、
那个可以看直播。
是对。
哦对，但是网上的这些对网上的这些电视就是 program 呢，我自己还不是太了解。
然后我听说就是美国的 NBC 啊，虽然也有直播奥运，但好像放的更多就是美国人比较关注的。
对，这就是对，也是为什么我不是太喜欢去关注。
听说他们很爱放自行车比赛。那像我们中国电视可能更多会放我们的强项，对，比如说游泳啊、乒乓啊什么之类的。
最近网上比较火就是孙杨
啊，
对啊，叶诗文。
对
对啊，
然后好像说叶诗文那个好像就是外国媒体对他的报道有点不太公正、然后也引起了国内的一番热议啊。确实不知道他们是，哎，你有什么话想说？
对，你就说大家虽然就是说看着大家在网上说的很热闹，还有包括 Nature 就是自然这本科学杂志他所报道的就是没有科学依据的一篇就是报道，然后希望大家除了就是热议呢，真正应该就是行动起来。如果我们有一些 petition 一些请愿书，我还是积极呼吁大家一定要签上自己的名字，为这个就是公平公正的原则做出自己的一份力量。
对，
就不要光光声援，一定要大家做出一些行动，如果找到相应的渠道的话。
对，还维护我们国家的荣誉。我们节目很快啊，都还剩6分钟了，不知不觉我们本来这期的玩乐纽约这么我们的重头戏还没说呢。
快点吧，快点吧，
快点说。那我们这期的这个玩乐纽约呢，想针对这个吃啊，我们之前都在说什么电影啊、音乐，从来没有说到真正说吃的。
最喜欢的话题。
对，正好今天和尚呢跟我一样也是吃货，然后也很有发言权。那我们赶紧趁最后5分钟来分享一下在纽约啊吃有什么推荐的地方。那么我先来说说这个纽约的餐馆周啊。那么纽约餐馆周呢，它是一年有2次，冬季1次，夏季1次。今年夏天呢是从7月16号开始到8月10号结束。大家看一下，今天已经8月5号了，对吧？那么还有下个星期还剩5天的时间，如果还没有去的同学要抓紧了。简单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纽约餐馆周吧。它是中午统一参加这个餐馆周的这个餐馆，中午都是统一24.07的价钱，然后晚上是35刀，就是其实很便宜了。像这些餐馆平时都是上百的，就是那种平时我们 对，米其林几星的都是平常我们不会去的餐馆，但是在餐馆周里面就很便宜。当然它不包括周，不包括周六，好像周日也是比较少的。然后今年是纽约餐馆周20周年，本人听到周年我总觉得还蛮特别的。像我之前自己有去过一次，上周吧，然后当时去的是一家叫做 Golden Bar and Grill， 是在 Union Square 那边。
哦，我知道那个在 NYU 附近吗？
哎，对对，
12街，
对对对对对，你去过啊？
我曾经去过，但不是餐馆周的时候去的。
哦，你当时你去是不是很贵？
对，价钱一个人就是我们平均是上了100。
是吧？然后我去，
有人请我，我不介意。
哎呦呦，反正那天我去餐馆周，是哦，对，你是就是和尚同学悄悄跟我说，他看到我照片了。对对对，我当时那个餐馆周中午是25块钱一个人，我觉得好便宜，而且它是包括 appetizer， 然后有正餐，然后还有 dessert 甜点，然后吃完觉得好幸福。只不过当时呢，我们是晚到了一点点，我们预约的是。1:45，但我们到那的时候，哇塞，整个那个门口也是密密麻麻，全是人都在排队。然后真正排到我们的时候，还是等了一个小时，所以可见餐馆周还是非常火爆的。所以我觉得给大家建议就是，如果要参加餐馆周的话，一定要就是make a reservation， 就在网上先就是预定，然后呢就去的话也要早去。好呀，还有3分钟，赶紧你们这个作为 NYU 大学的 NYU 的、
啊、NYU 附近有很多吃的，最主要呢大家主要集中在东村，也就是 Song Marks， 这个是传说当中的日本街，虽然就是很小的一条街，就是融入了很多日本文化。
我听说烤肉特别好吃。
对，像在 Cooper Union， 就是 Union Square， Cooper Union 那个 Square 那块的
牛角、哎、
对，牛角大家都很熟悉。然后还有在 Song Marks 上边的那个大众居酒屋啊，大酱啊，这些日式的小型烧烤啊，还有日式的这些小点都是非常推荐的。还有一个 SPA 甜点，喜欢吃甜点的都要，大家也可以过去。还有长安的甜点也很不错。
还有一家叫 Boka， 是韩国菜，但是他家的鸡翅非常好。
对，他们家的炸鸡是非常好。对，他们也都是连锁店嘛，大家可以去网上。
他们家也不贵，尤其是中午有 lunch special。
如果是要出来吃饭，在微博上艾特我，一定要叫我出来哦。
哎呦，我觉得之前我们节目吧，可能说的都是严肃的话题，刚才一说吃，两个人真的抢着话筒，激动的不得了。哎呦，好了，我们这个节目时间有限啊，下次我们再谈吃的时候，再请你们两位过来，
好
像两位都是吃货的样子。好的，那我们今天节目就先到这里了，跟大家说声再见啦，拜
拜，
打声招呼，
拜拜，
记得粉我哦。搞笑了。你觉得我会粉丝增多吗？
我话筒还没关，何尚同学。
没关系
啊。好的，回去看一下你的新浪微博粉丝数，然后给我做个汇报。
过去总算渐渐都还过得去，未来就等来了再决定，回忆多少还留一点点余地，还不至于回不去。谁的青春没有浅浅的淤青，谁的伤心能不留太急，谁的一见钟情不刻骨铭心，谁能忍心不认命。你的嘴角微微扬起，你用微笑渐渐我的微电影，偶尔扰乱我自己，偶尔难免还想你，偶尔晴时多云，偶尔又阵雨。是未完待续的剧者。